刚才的诗端很美，我真见今天晚上一直唱下去不行。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请看先来看圣经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下半，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灵异的意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应该是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主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你，主叫我们不单只明白，主也要我们遵守你所有所要我们遵守的。主，我们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主我们也求你宝血在这里遮盖，主我们求你，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爱戴，愿荣耀归给你，奉你自己可爱的名求。感谢主，最近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读启示录这一卷书。在以前我对这个启示录这卷书很陌生，只是知道这卷书是讲关于主耶稣带来的预言和末日的大灾难，还有敌基督等。自从911事件以后，我里面有一个催促要好好的来查考这卷书，看看神在这卷书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当我仔细去读的时候，我才发觉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语是我从前所忽略的，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现在神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补课，所以我们把握现在这段时间哈。我们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另外我们再看一处，就是启示录的22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一节跟刚才第三节意思很相同。原来启示录的预言不单是要明白，也应当要遵守，这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和他的计划都是借着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完成，所以启示录一开始第一节就说明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出来。这章有三处写的是记载，看见就写出来。第二节他说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十一节说所看见的都写在书上。第十九节说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约翰所看见神指示他的都写出来给我们念听和遵守。当我读到这里，一方面我感谢神给我有机会来学习，另外一方面我求神给我有一个敬畏的心，警醒和智慧的灵来遵守其中所要遵守的。这章也启示主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见证，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其实神的心意他是要与我们同住，这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爱我们，不要得罪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甘愿舍去他独一的爱子来买赎我们，必要我们成为新的族类来侍奉他。另一面他也要把我们磨成他爱子的样形象，好配得过做羔羊的心腹。 你想到这里，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我要口唱心和的来敬拜来赞美他。第七节，看了他驾云驾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个异象但以理也看见同样的异象，他还要再来，世人都要看见他驾云驾临。圣经多处的提起这件事，我们知道但以理书七章第十三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这章第七节的末了强调说这话是真实的。我想起一些诗歌很鼓励我，那首诗歌就是在我们诗歌本515首第一节的词，他这样说：现今时候已不多，与世尘途快要过，背其终点已在望，我们快要见天王，但愿我们常殷勤，直到救主再降临。这章也说到约翰为了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被放逐到伐摩海岛上。在人看来，一个老人，我们知道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已经不小了哈，起码是大概是90岁这样。一个老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似乎失去一切的盼望和自由，但他却在一切的困苦当中经历神与他同在。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时间是在主日，在林里，他听见有大声音告诉他说：“把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士米拉、别加摩、特亚推拉、撒迪、菲拉特菲、老底加。神要约翰看见教会如同金灯台，满了油，能为主发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启示录第一章13到15节，跟但以理书10章第5到第6节，这两处的圣经记载的很相同。其实这两卷书是互相印证的。约翰看见一位好像人子在灯台中间，这位曾经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虽然他人有骨有肉，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提起过，而他复活以后，他说他是有骨有肉，魂是没有骨没有肉，他是有骨有肉。可是约翰看见的他不单只是人子，而是一位好像人子的主，他有荣耀，心中充满爱，他也是亘古常在、超越时代的圣者，他是圣洁的，他眼目如火焰，要试炼个人的功臣，他脚行走在教会中间施行审判，当他审判的时候，这声音能使人胆战心惊。今天我们看见约翰所看见的，能不动一个敬畏的心，遵循他一切所吩咐的吗？这样到那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他是一位慈爱的救主，也是一位蛮有威严的王。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他们在主的手中是忠诚的，他们的职分乃是发光如星一样。这位威严的主口里的话，不单只锐利如两刃的剑，也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把他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可以抵挡魔鬼的试探。他是那位公义的太阳，当他显现在人面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弟兄姊妹，约翰所看见的这位主的形象那么清晰地记载在这张圣经里面，难怪他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这是我想起另外有一位神的仆人，当主要用他的时候也先向他显现，保罗同样的在主的荣光中扑倒。因着这个预见和看见这个异象，使他一生跟随主的脚中，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以赛亚、约伯、但以理等等，都有同样的经历。 主要委任约翰，所以他用他的手和他的话，一面要安慰和鼓舞，另一面也是为了增加约翰的能力。荣耀的主启示他自己三方面，第一，他的地位，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万有的根源，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也是万有的主，总结，他是始终如一的神。第二方面是他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生命的源头，他虽曾经为人的罪受死，但现今已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第三是他的权柄，自从主由死里复活后，死亡就失去权势，并且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在主的手里，他是全的圣，大的圣的主。因主已经得胜了，所以约翰要写出来，他把所看见的是过去的事，指的是第一章约翰所看见的意象，和现在的事是现在尚存的事，指第二章第三章所记教会时代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是记述在教会时代之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都是将来的事。读完这段圣经，我在默想神把这位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他的荣耀、公义、慈爱、圣洁、威严，和他行走在教会中施行审判的主启示给约翰，并且要他写出来给我们这些蒙救赎跟随他脚中的，也有心愿要服侍他的人看，我们今天是否要忠心于他所托付的。教会是耶稣见证的存放处，神将耶稣的见证放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神宣示耶稣见证的器皿，我们有责任持守证实并传扬基督的见证。但愿我们常有一首一个祷告，像诗歌372首第五节，我今每日举目四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想我们因为我继续要交通的是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好不好。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额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还有第十一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额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还有第十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额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瓷，瓷上写着心灵，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还有最后就是第二章的26节到28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必愿铁匠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感谢主，我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启示录第二章。因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其实被称为教会章，因为神是那个时候圣灵是借着约翰弟兄在对小亚细亚当时确实存在的七个教会，他发出了七封书信。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就提到四封的书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可以代表就是说从第一世纪到主回来这一段时间，就是说教会情形没下欲望像就是说走向那个老底家不冷不热的光景的情形。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一次有机会让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这一整书。当我 因为我手上的拿的是一本姜弟兄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本书，做我的办公书。所以当我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讲到最后就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他提到，他里面提到说那个约柜是见证，会幕是见证，约柜会幕还有以色列人还有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到最后我就想到，我们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看哈，当我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应该说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都应该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教会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但是当教会光景不一样的时候，当教会的光景落到一种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的乃是得胜者。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哈，有每一封书信里面后面都有得胜者的应许，所以主在那里呼召的是得胜者。所以不管教会的光景是如何，但是主的旨意不会改变，他的见证还是一直得要下去。只不过他当教会光景不一样的时候呢，主的托付并不是托给教会的每一个人，乃是托给教会里面一批愿意背负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愿意负起属灵的责任，愿意彰显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一些人主把他自己的见证托给他们。所以他就在这里对得胜者有应许。所以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有嘉许，有责备，有矫正。所以在这个我们，但我重要的是在分享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有四封书信，他分别写给那个以弗所教会、跟士美那教会，还有老底嘉教会，还有不是是那个别加摩教会，还有推亚推拉教会。所以写给四封教书信。当我读这第二章的时候，我自己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主自己在那里寻找什么，主在那里寻找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没有完全的教会出现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以弗所教会，虽然他那里有行为、有恼怒、有忍耐，但是主在那里寻找的乃是起初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就说到末世的时代里面哈，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我们常常说，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爱。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找不到教会里面，我们看不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没有办法从他的儿女里面完全的彰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对主提出的爱失落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但是主在那里，因为爱是主自己的属性，爱是主自己的见证。所以外面即使你有很多的劳碌，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主自己的话，我们就是失落了，主自己的见证已经失落了。所以我们看见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主耶稣升天之前，我们记得主自己亲自给他的门徒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主自己也设立一个榜样，就是说他亲自替门徒洗澡，他亲自替门徒洗澡，设立一个爱的榜样。那我们约翰的弟兄，他在自己的书信里面，他也提过，他说你们如果不能爱你们看得见的弟兄，你们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所以今天我们在爱心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在那里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一个得胜者，能够愿意站在主自己的旨意上面来活出主自己的见证。所以这是我觉得主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所要寻找的他自己的见证。然后在别加摩教会里面，难道不是在士美那？士美那应该是代表那个第二世纪，就是说教会在经过逼迫困难的时候。所以士美那教会的见证，主耶稣在寻找的乃是患难，是苦难。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在美国哈，我们没有多少的苦难， 因为大家太疏离了，太舒服了。我们觉得以前在中国的话啊，你就看到整个教会在逼迫当中，就有外面来的许许多多的苦难压迫在你里面，但是教会却是同心合一的，为着主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反而在这个疏离的环境里面，好像我们没有外面给我们太大的苦难，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如果我们愿意跟主一同受苦的话，我们还是有一种苦难的感觉。因为什么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会有很多不同各地各处来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出信的，或者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因为背景不同或者其他不同，有时候呢，你会真的会因为一些难看的脸，或者一个难听的声音，或者一些真的逼迫，或者一些不该说的、不听到不该听的话，那你也会难过，也觉得在受苦。但是我们因着这样，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主耶稣一同来受苦？因为主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就能够和他一同得荣耀，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十二节里面也讲，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别叫各样的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福气是大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不该有的或者情形在我们当中的话，那是我们应该要为着主，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的就是计较，我们应该有一颗受苦的心智。主对士美那教会的应许，他说你要务要至死忠心，忠心主自己的见证，我就必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受苦与主受苦，就说主会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就说主在士美那教会所要寻找的乃是苦难受苦的心智。那主在别加摩教会，它也可以代表说第三世纪的教会，就是君士坦丁那个时候他拥抱的基督教，然后他接纳就说基督教为国教以后，那外面看起来好像教会是发达的，其实教会变成跟世界联合。所以在这里主所要寻找的乃是一个划分，一个分别，就说我们没有办法，教会没有办法跟世界混在一起，没有办法用世界的方法来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主在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他所要寻找的一个他自己的见证乃是划分，叫我们能够与世界分别为圣，因为世界没有办法带到教会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世界上的活动带到教会里面来，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以为好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其实不是。就像刚刚姐妹交通的，就是说江继春那本书里面也提到，他说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就说教会所要做的，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是主耶稣不看更多的活动，或者不看更好的一些系统或者更好的东西，但是主耶稣乃是看他自己是不是在当中。当别人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耶稣他自己在这里，耶稣的见证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应该要学习，就说有一个划分，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分别有一个分别的心，就说不能容忍就说世界带到教会来。然后在第四封书信里面，就是推亚推拉的书信里面，推亚推拉可以说是在一个荒凉倒塌的一种情况，一个情形。也可以说是在第四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第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主自己真理就是说失落的时候，整个教会是落到一个黑暗里面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主在这里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呢？主在这里所要寻找的乃是持守，就是当视为黑暗的时候，当视为无光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仍然行在主的光中？我们是否能够仍然爱主自己的话语，能够跟随主自己的脚踪？就说在这个时候，主要我们持守他自己的道，持守他自己的见证，持定主自己的元首，主元首。所以我们就说，在我自己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同时也给我们有提醒， 我们就觉得从此我们看到今天好像说看到教会的光景不是那么好，好像说我们常常想到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那个圣洁无瑕疵那个教会可以献给基督，我们好像总觉得我们现在的光景离那个太远了，但是呢我心里面没有失望，里面没有失望，我们里面还是鼓舞，因为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主的见证不是错给每一个人，不是错给所有的人，乃是错给有一批他愿意站在主的旨意上面，那一些得胜者。那得胜者并不是哪一些伟人，不是说什么伟人哇他很怎么样，而是说得胜者，而是说有一批弟兄姐妹，他只是清心，他只是想要主自己的旨意，他愿意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愿意站在主自己的旨意里面来生活，他不愿意掉到主自己的旨意底下的那一批人，所以主能够把他的见证托给他们。所以得胜者并不是说哎呀或者是挑人或者怎么样，乃是说一批主觉得他可以托付的，他可以负起属灵的责任，他可以在那里就是说背负主自己的见证，能够彰显主自己的人，能够流露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流露他自己生命的这一批的人，就说主把他的见证托给他。所以今天我里面很有安慰，就说不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主说不因我而跌倒的这人有福的，尽管教会的环境情况是如何，但是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在主面前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愿意是不是愿意响应主自己的呼召，就说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够自持忠心，我们能够守住自己主自己的见证，能够爱弟兄姐妹，做主所要我们做的，能够有一颗受苦的心智，能够与世界分别为圣，能够在那里为主而活着。所以这就是我里面的一个很深的感觉，所以得胜者是主今天所要呼召的。但是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刚刚读过，就说主给得胜者的应许，那将来的千年国度也就是得胜者的奖赏。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不失望也不丧胆。所以我今天早上当我在默想主自己话语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一首诗歌，我里面感觉有一首诗歌，然后我就去找，找到后来是在660首，大家好不好？我们唱一节好不好？就唱一节。第一节。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从这一句话啊，里头我们看见有一位人子，他是行走在七个灯台当中。我们也知道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啊，我读的是我的伴读书是张弟兄的所写的。那他也提到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幅景，一幅图画，七个人子图画，后面有个背景，就是七个灯台，也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主行走在七个灯台当中，整本启示录我们要看见的是要看见主。然后同时我们在这段第二章第三章当中，我们看见主行走在灯台当中。他行走在灯台当中，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寻找。好，我今天要交通的是第三章。第三章讲到有三个教会，撒迪教会、斯拉姐妹教会还有老底嘉教会。当然这七封信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当时是有这么七个教会。同时因为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的书，它好像也借着这七个教会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特别是在这后面我另外也看了一本参考书呢，它是讲到说从他对得胜者的呼召来看呢，这七封给教会的书信呢可以分成两组，一组就是前面的三封，然后后面四章是一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主对这个得胜者的呼召，刚开始呢好像似乎是对整个教会的呼召，后面呢四封书信呢是对得胜者的呼召，好像说对全教会呼召不动了，结果他发现实在是有一批的人是得胜者，所以他对得胜者来呼召。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教会的历史的话，撒迪教会呢，它是似乎是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是特别的显明。那么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撒迪的意思是恢复，它是从一个黑暗中，从一个很退后的地方恢复过来。从这些的教会的例子，我们看起来呢，是教会是全体的教会，就是说一个主体来讲呢，是有很多的失败。从始初的教会开始呢，一个一个，特别是到了推亚推拉的教会，几乎是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赎罪券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事情。但是主在这个时候呢，忍耐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使用了几位的弟兄。譬如说是最有名的是马丁路德啊，斯文格利啊，加尔文这些人，他们不仅让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也是很大的一个恢复。他们给了神的儿女呢一本公开的圣经，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当时呢，这是撒迪教会，我们可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情况比较明显，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呢，好像说它比较适合是撒迪教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彰显。但是呢，其实撒迪教会呢，并不是那时候就过去了，只是那种情况慢慢的就比较不明显了，因为在我们读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尤其他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知道呢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那为什么人家称他们做基督徒？因为他们实在是有一个实际，他们真的是叫基督人，他们活出来的就是像基督那样，他们跟随基督，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实际，所以人家就叫他们叫基督徒。但是呢，到撒迪呢，他的名字是活的，但是事实上呢，他是死，已经名与实不符合的，不相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 他这里面讲到说，他这个死并不是说没有得救的那个死，而是说已经缺乏那个生气了，也可以说缺乏那个意象。我们知道从来都是第一代，当他们看见那个意象的时候，他们跟得上那意象的时候，就有一些的恢复。但是慢慢的第二代、第三代，那个意象就越来越不清晰了，那就变成一种传统。之后呢，没有意象之后呢，慢慢就很多东西在做，但是并不是意象带给人做，不是里面的圣灵的引导，而是好像传统嘛，就是需要这么做，就这么做。所以呢，就缺少这些之后呢，就变成就慢慢的就死了。但是他在这里呢，他讲到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剩下来将要衰微的沙子整个的一个改教运动，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就是因信称义这些真理。慢慢的，你如果没有警醒，没有真的去，很多东西是我们听见看见之后呢，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来照我们，让这些东西能够成为也是我们自己的，也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否则的话，启示是给第一代，我们第二代、第三代，慢慢我们没有启示了。同样的，我们说我们可以借着一些前人，我们踩在前人的肩膀，踩在哪里去看？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那还是他们的。我们除非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祷告神，求神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那个光也同样给我们，那这个光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因为他这里讲到了，他说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那个领受不是说今天不是谁给我们的一个领受，那个领受是要回到最起初，因为神给的最早的是什么？教会最早是什么？是怎么样聚会？教会当最早使徒们的教会是大家同心合力的，有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不是他们自己的教训，是神的教训。真理只有一个，神也是只有一位。所以他们虽然是这么多使徒传下来，但是他们所传的就是那一位。同样的，要看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我们要遵守。他这里讲到要悔改，因为呢，为什么说这个教会会将来会排到？才会存留到主回来的时候，因为他这里这么一句话说：“我必临到你那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说到主回来那一天，还是有这样一个教会存在，还是有这样一个情形存在，只是没有那么普遍了。但是他在这里有一点的，也有一些的嘉许，就是说在沙尘那里有几名，几名就是表示并不是太多。他们有几名的人呢？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你知道衣服通常都是指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衣服。他们穿的衣服是没有污秽的，他们就配得穿白衣与主同行。那在这里呢，他对得胜者的呼召，同样的，他对得胜者的也有一些的呼召里头也有告诉得胜者将来的奖赏是什么样。他们要穿白衣的我们的主不会从生命册上把名字涂抹掉，而且还会认他们的名字。在哪里面前认他们的名字呢？在父神的面前，还有在父神众使徒的面前，都要承认他的名字。这是教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要听。这个不是只是讲给当时的教会，也不只是讲给撒迪这个教会，是对众教会所说的。我们知道在这七封书信里都同样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众教会所说的话。因为神实在是怜悯我们，他愿意我们都看见，愿意我们都听见，只要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他不会把某些话保留下来就说给我们听。实在是今天神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才能听见神要说的话。然后呢，再来讲到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教会似乎是最荣耀的一个教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冠冕。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里，知道有冠冕的个人是保罗，团体的话就是菲拉铁菲这个教会。 那菲拉主菲的意思呢，就是弟兄相爱，弟兄相爱。其实菲拉主菲，他是到19世纪开始显明出来，真的是在英国那一代弟兄们，真的是有一个弟兄运动之后呢，就真的让人看见说弟兄彼此相爱那种相爱的情况，就像这里所写的说，就是第九节所写的撒旦淫秽的自称是犹太人的，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到你脚前来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了你。弟兄们之间的那种爱，叫人真的看见都必须佩服，都必须就像这里讲的，要在他们的脚前下拜，就是说真是要佩服他们真有这样的爱。但是我们要回想弟兄们怎么会如此相爱，神不只是在19世纪才有这弟兄运动才开始的弟兄相爱，神自己说他在每个世代都保留其亲，是不像巴黎其亲的。所以其实弟兄们相爱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持续的，只是明显不明显。我们知道弟兄运动虽然可以更早就推到12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陈弟兄如果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很难记，但是我们知道他常常在讲到说有普通弟兄，有联合弟兄，有很多的不同的弟兄们，他们都是真的是照着圣经所讲的弟兄彼此相爱。常常觉得说怎么有可能彼此相爱，但是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圣灵，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今天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好几个经文讲的比喻里头说，那个仆人二仆人欠的银两是那么的大，还有一个其他人欠他的就死掉，他欠的实在是他穷极几辈子都还不了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欠着这么多，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恩是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回过头来去让他失掉。所以弟兄相爱是根据于那个原始的爱，最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所爱，主摆上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他们那时候的弟兄们的相爱，他们能够为主的名死了就死了，他们毫无一点的惧怕，他变成敌人要害怕他们，别人变成说看他们这样子能够这样喜乐的去为主殉道，敌人都害怕。所以那个弟兄运动实在是一个很可以讲说是很荣耀的时候。所以呢主在这里也讲到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个道忍耐的道，因为爱实在是需要长久忍耐的，爱实在是需要长久忍耐的。如果我们在讲到说弟兄运动是更推到更早，其实呢在1727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摩尔维亚的复兴主要带进来这个复兴的是新兴党，他带进这个复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真是能够很久很持久，他们真是能经过的是真是叫做忍耐的道，他们可以我查的一点历史，就是说他们在1727年的8月24号那一天呢，他们就有24个弟兄24个姊妹，他们决定了照着圣经的一个教导，就是像在以赛亚书说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他们就这样24个弟兄24个姊妹就这样排下来，30分钟半个钟头一个人祷告，所以一天24小时里都有人在祷告，这个祷告持续了100年。带进来的就是1827年英国的弟兄运动，所以真的是要持久的。 他主在这里讲到说，你既持守我，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么忍耐，开始很久忍耐，因为就爱能够支持这么长久，那个爱是，真是永不止息，不会断掉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主给他们一个很好很好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当普天下人受试探的时候呢，主要保守他们免去这个试炼，就是根本就不经过这个试炼，免去这个试炼的终点，就是根本就你不需要经过这个试炼，好像你直升了，你不用考试了，你已经直升了那样子。那主在这里也讲到，就是我必快来，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会存留到主再来的时候，然后主告诉他们要持守所有的，主都有给我们一些，我们都有一些的看见，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不会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主是很大的，你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主都是有不同，我们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看见不一样，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主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就要持守，我们就守住我们所有的，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然后呢，他在这里对得胜者的一个呼召，他告诉得胜者，他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奖赏呢？是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然后感觉就好像更又进了一更好的一个奖赏，因为是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我们看前面小弟教会是说，我会认你的名，这里呢，更好是说主把那个名给了他。今天人家认识这个人，人家看到这个人就说他是主。我们好像就进了一个，如果讲的比较世俗化的话，就是好像我们进了这么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我们变成这个公司的员工那样，你会觉得说，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说啊，我在帮一个大公司，帮一个很好的机构做事，你那种感觉，就像他这里，你本来是人家只是认识你的名，现在今天你是在这个里面，所以神把这个名都给了我们。在雅歌书第八章第六节也讲到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在你地上如戳记。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好像就不会走掉了，因为第一它是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柱子绝对不会挪移的，一挪移的那个殿就塌了。还有呢，同样的，这个名字神是时时刻刻带着，我们一旦属他，他这个奖赏是这么100%、200%的 sure 就是给你了。所以觉得这个奖赏好像胜过前面那个对前面那个得胜的奖赏。但是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这个叫老底家的这个教会，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充满仁义的教会，那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仁义，就是人的意思，人的意见很多。他这个教会也是主回来之前普遍的情形，但是同样的，就是刚刚讲到说，这都只是这些教会，这四个教会都会存留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尽管现在是普遍的情形，是老底家的情形，但是同样的，还是有腓拉底的教会存在，还是有撒底的教会存在。好，讲到老底家教会呢，似乎整个七封书信，主对老底家的责备是最大的，因为他讲的这个话。主自己说他是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再一次提醒他是元首。然后呢，他也讲到，因为老底家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么不逃出邪恶呢？不然呢？我们能采中庸之道，我们两面都要讨好，中庸这边也要讨好，那边也要讨好。如果我们细读马太福音的话，主就讲得很重的话，你如果侍奉马门，你就不可能再侍奉主，你不可能爱世界又爱主。可是多少人，我们觉得我们中央是最好的，我们两边都不得罪，同时也可以上天堂，同时也可以在地上也可以发达，好像通通很好。但是主这是不同的喜悦的，因为主说了，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呢，他不喜欢我们这样子，不得采中央之道，因为你不可能中央的。你如果不爱神，那你绝对是爱世界，你绝对是爱撒旦。其实，在老底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都在宝座上，因为人力在执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都以至于最后我们也知道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因为每个人在宝座上，宝座也不在宝座上，所以主已经被赶到教会的门口，他才需要叩门。但是呢，在老底教教会里面呢，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很富足。在陈弟兄给我的一份参考资料，就是盖恩夫人所写的，他就讲到说，非常奇怪的，通常这些不冷不热的人呢，他们特别容易满足，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在神的恩典中是最丰富的，而且他们是最清楚神的。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们还可以常常给人家意见，所以这是最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回到那个起初，成为一个起初的，有个起初的一个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有恢复，他一直要把教会带回到他的旨意，原来的旨意当中。老底嘉教会虽然是这样子，主一次一次我们看到主说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还有呢二十节，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再一次看见主的爱是这样的温柔，他用劝，他敲门，他不是破门而入，你们这样子不是破门而入 ，no， 他是一次一次的敲，一次一次的劝，因为他说什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主如果不爱我们的话，主就把我们走了，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觉得我们还有希望，所以他一次一次用爱在挽回我们。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敲门声，开门的时候，主他说他会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旧约的时候，主说，什么时候他们向我回转，我就向他们施恩。主是这样的爱。最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对老底嘉这样一个，他责备最多的一个教会呢，他给的应许，得胜者呼召的应许是最高的，因为他说，得胜的不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我们看见，真的只有到这个得胜者是可以和主一同掌权的。那几年前呢？西安特会有讲到弟兄之爱、弟兄相爱这个主题，所以陈弟兄讲了一点教会的历史。他也提到说，我们从这七封书信来看的，七封写给教会的书信来看呢，主是对整体的教会、对全体是有一条路线，是一个恢复的路线。那我们看恢复，就是因为他走偏了，或者是失落了，所以恢复。但是对得胜者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 一个一个的认准了呼召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呼召呢是一种很进步的，越来越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满。所以到最后，虽然老底嘉这样一个教会不敢不乱的教会，他说了他要把它吐出来了，但是他最得胜的呼召呢是进入到最高，是说要给他一种做王掌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希望说我自己在读这里的时候呢，我只觉得说，当我们看见这样七个教会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可以论断的，只能说求主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耳朵，因为当他在呼召得胜的时候，我们不错失，没有失去这个听见他呼召的时候。那我自己常常觉得呢，主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叫我们去做，他把所有的像那个工具，他把所有需要的材料都给了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能，他知道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但是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的时候，所有的不都是主给的吗？不都是圣灵带领的吗？难道哪一件事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吗？都是主。所以主他既是一个开路者，他既是那是道路，更是那引路的，他没住在我们，所以实在是很宝贝的，就是整完完全备的救恩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连像一点点都没有希望的人，主都仍然在里面，在有所主张，主仍然看见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主从来不觉得我们是没用的。主同样的，所以我们愿意说弟兄姊妹彼此鼓励，就是主既然看我们能用，我们就不要看我们不能用，我们就要更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主要我们做什么呢？但愿说我们每个都愿意做得胜者，我们都愿意在我们在这里追求就是我前不久跟一个姊妹讲过一句话，我是说当我们都愿意做得胜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帮助别人做得胜者，而不只是自私的想我成为得胜者就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追求的一个目的，主在每个时代都是为他自己保留期间，不是我们人，而是主已经保留了，但愿我们每个都是主所保留的，但愿我们都是能够听见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每一句话。
非常感激。我常常觉得这个在属灵上啊，可能姊妹比弟兄还更这个敏锐一点。我其实我这样觉得，因为可能因为神道这个男跟女是不一样，所以姊妹呢好像通常比较更细腻一点啊，更细致啊。男人好像比较这个粗枝大叶一点，这个姊妹们就比较心比较细。所以你看姊妹们分享起来啊，这个好像那个好像应该怎么样说，好像男孩子唱这个进行曲，这个姊妹唱好像在唱这个诗歌，非常有意思。很感谢主，今天三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启示录一二三章，其实这三章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整本启示录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前面三章因为我们知道，当然是七印七晚那个七号当然很重要，不过那是到底是大灾难的时候。那这个今天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看见教会啊，就是在这三章里面。 而且也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背景的关系，因为我曾经是摩门教徒，今天所以我看到在启示录看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对我个人而言更是能够扎心，因为我曾经知道我在那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对教会认识不清楚，对真理认识不清楚，所以今天能够走出来，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彼此能够有交通，能够有缘故，我觉得对我是非常非常，我觉得神都是神的怜悯我，因为的确就是说我看见大家就是说，也许你们不能够感觉到，就是说我对你们感觉到你们多么的有福气，因为也许你们在当中你们不觉得，可是我不一样，因为我曾经是摩门教徒，所以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这是多么宝贵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是多么宝贵。我常常在我心里有一幅图画当我从摩门教出来以后，我心里常常就会有这幅图画在我心里出现，就是说当那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摩门教是它的创办人叫做九色十面，在我心中从有这幅图画，当我那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我还是在摩门教里面的话，我跟着那一大队人，就是属于站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大队人走到主面前，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骗你，这幅图画在我心中常常会出现，所以我很感谢主，今天我不在那个队伍里。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已经是我们出来是没有错，我们出来，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并不一定我们都是得胜。所以说我们常常要自己要警醒，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得胜者，我们知道读启示录，我们到后面会看见所谓的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真题背题，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赞同的就是真题背题，那也就是说有弟兄姐妹有一天他要留在地上要经过大灾难，我甚至不敢讲说我是那背题，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常常会落在一个光景里，我们自以为是，其实我们并不是，所以我们更要彼此要警醒，彼此要鼓励，希望我们是能够那个首先被主把我们接到空中跟主相会，可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以为我们有了，以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就变成老底家，所以我很感谢主，这今天这三章讲到教会，我很感谢这三位姊妹，他们都做得很，我的确知道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我相信在他们心里可能这个现在他们大概这个肩膀上的这个重担终于卸下去，不过我们感谢他们，的确，我们看见我们三个姊妹他们都有心，把他们自己的主的话在他们心里的话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求主祝福下一个礼拜我们还有三位姊妹要讲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把下面一个礼拜三也恭敬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我们做点第六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每当我们来到你脚前之后，主让我们就是看见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你把它最好的主，我们这次感谢赞美我们有这一卷书，让我们看见主今天教会在地上，主你也把你自己的话讲得这样清楚，这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在你面前，都能够警醒，让我们有这个心愿，主我们愿意做哪个事，我们真是不敢稍微有一点失败，主求你纪念我们的脚步，我们把这荣耀爱戴都回去，如果你愿意下个礼拜三求你保佑，我们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